Hallelujah. Hallelujah. 愿神得荣耀。那今天晚上我想要和大家谈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悔改。人若不悔改，听说是耶稣第一句话来到那个地上，他在传讲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很多人不晓得怎么悔改，我想说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我要奉纳撒勒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今天你要打开众人的心，哈利路亚，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你向你的百姓来说话，你要差遣天使在这个地方来服役每一个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要奉纳撒勒耶稣基督的名，一切恶者不可以在这边来彰显你自己，我要奉纳撒勒耶稣，闭口，你不能彰显，你要让你的主耶稣，你就让你的百姓真的心向你敞开，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悔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是必须要的事。很多人信主从来不经过悔改，他到最后经常会出问题。那我想说，我讲先讲一个负面的，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我牧养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姐妹，她真的是被神很大得着，而且是圣灵的恩膏在她身上降临了，很清楚神从这就是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很多的神迹在他身上发生。那我记得那开始的一个100多个人的那种幼稚园的学校开始，那2009年我托工姐妹要出版的时候，我向神求一个印证，希望说我能够回到找到一个教会可以在那边传讲。当我祷告之后，突然有一个牧师就打电话给我，那我告诉他我的心意，那么他就说那你就来我的教会。那我们去了那个教会，我在那边停了7个礼拜，其中就是有时间去那个造访。我在加州有2个教会，那么其中那个教会呢，有一个姐妹，就是那刚才我提到那个姐妹，真的是神很祝福他的姐妹，他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很想到中国去开幼稚园。我不晓得，我里面就马上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去，你去的话会血本无归，我就这么样子就是马上就告诉他。他那时候听进去了，所以说他没有马上去，但是到2012年的时候他去了。他去的时候，因为我在2013年我去看他，他就把他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我说你要马上回去，你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不是神叫你来到这边的，很明显的。你知道恩膏降临在一个人身上是有使命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件事情，有使命有范围的。你在哪个地方，你不是说你想去在哪里，就你一定要求问神，神有没有带领我去这个地方。那时候真的是这些事情呢，他似乎听也没有完全的听进去，他也没有立刻采取行动。整个他那边所投资的，你知道他在广州租了一个地方，每个月是5万块人民币啊，是蛮大的。我说你再这样子搞下去，你会真的是如同我几年前告诉你的，会血本无归。到去年2015年，他真的不得不回去，回到美国来。他已经花了$10万了，但是去年的时候，他不只是钱没有，钱失去了，身体也失去了。我那时候听到人讲说他得到癌症，我真的不敢相信。那前几天差不多我来之前的2-3个礼拜，我打电话给他了，他告诉我他不只是有乳癌，他还有肺癌。整个我说 医生虽然好像可以医治你，我相信你的问题不是在这个医生的手上，你的生命不是在医生的手上，你的生命是在于你必须要悔改。你若不悔改的话，我相信你很难保住你的命，连命都会没有。我刚才讲得很严肃，因为你这个不是小事情。一个被神恩膏的人，你今天落到这种地步，你要看见你应当要怎么回转。他告诉我，我怎么悔改啊？把我吓了一大跳。他在我们那边是主要同工，而且是他也去读神学博士，整个他最后真的是恩膏在他身上，他不晓得怎样与恩膏同工，最后去用世界的方法要走神的道路。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到如今我说，你若是能够悔改，你现在神可能会给你第二次机会。你若不真实的悔改，可能命都会没有。我不骗你的，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多人不了解悔改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今天呢，先从讲悔改到最后我要讲一个更深入的，就是禁食还有披麻蒙灰的悔改。我相信真的是求主耶稣今天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力量，也希望说你们的心能够打开，你的心能够打开。若是你能够真实进入，你会看见你很多的状况会改变，教会会改变。人家说每一次的大复兴没有不经过悔改的，所以说悔改的重要性。你看耶稣来传讲，施洗约翰来也是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耶稣来也是一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悔改的信息在教会中真是很难得，很难，很少人在传，也很少人敢传。我记得在几年前我在洛杉矶的时候，这十几年前了，我在那边传讲悔改的信息的时候，有一位在中国是相当有声望的，那时候是六大家族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领导者，他来，我不晓得，因为我不认识他，他坐在下面。结果他完了毕之后呢，在交通的时间他告诉我他的身份，他说我来美国几年了，听不到一篇悔改的道，都是在讲祝福，都在讲怎么样人生的问题种种，就是很难很少。他说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人讲悔改的道。你知道悔改的道不好讲啊，我讲完之后一个家子就这样离开了。为什么？因为我当我用我自己做比喻来讲悔改的道的时候，他以为是我指着他在讲。知道道进入人的心，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接受，一个是怎么样拒绝。那拒绝你就他就会离开。所以说我想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多少人敢讲，原因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会触动人的心，触动也触痛人的心了，你知道。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明白这件事情真的是为什么要悔改。刚才我就讲了人的心了，今天很多人是会认错但是没有悔改。你知道你自己错了，但是你的道路没有反转。所以说悔改是一种，所以说我希望说你能够看见哦，悔改是从心发起。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很重要。如果你的心，圣经讲说人一生心，人一生的果效都有心发出来，所以你要特特的保守你的心。但是我们真的，你知道我们的心受过多少，你若是可以的话，你打开那个箴言第四章，箴言第四章这边有一句话我觉得是蛮好的一句话。箴言第四章从20节到27节，箴言第四章20节到27节，他这边就讲说，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沉寂在你的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又得着医全体的良药，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要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些人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的心会受到你的所听见的影响，会受到你所看见的所影响，会看见说你口中所宣告的话来影响，会看见说你走的路来影响。所以说这种心是所有里面我们人里面发动最重要的一个发动机。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说你今天看的是什么？如果你天天看的是电视，天天看的是那种不是神之外的东西，你会看见你心充满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说你会看见说你今天口中所经常讲的是什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你要除掉邪僻的口，要弃绝乖谬的嘴。其实这是你舌头你的话语的表现。圣经告诉我们说心里什么样，心中充满了口中就说出来了。你今天每天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都是世界的事情，你讲出来决定是世界的事情，你讲不出真正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没有真正进入你的心来掌管你，所以说你就说不出这种话出来。所以说我希望说你能够知道心的重要。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悔改，是你一定要注意到你在看的是什么，你听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什么，你心中你走的路的是什么，是整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样交接点在，这是你的心。所以说悔改是要从你的心开始，你看见不对了，你要转向，你要离开。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呢，借着这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把这个主题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真的是我发现说今天很多人，包括我以前也一样，在电视机前面花费很多的时间。今天也许很多人很少在电视机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在手机上可能花很长的时间，你一直在那边看，一直在那边找。真的是电视也是一样，在那边这一台看不完，看了还是换另外一台，一直在转台，想要你好像在找什么，满足你的眼目的情欲，满足你心中的欲望，满足你今天想要知道的东西。其实你永远找不到你真正需要的，其实是神，除了神之外你找不到任何可以满足你的心的。你就不相信你可以一直浪费你的生命。所以说信仰的道路其实是怎样让你的心蒙保守起来，让你的心不再真的是随便被世界所影响。所以昨天我们就提到一个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那真的六章十四节，就是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就讲，借着这个十字架，是世界对我来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也是说一个基督徒你会看见说神的标准也许和你所想的不一样。最大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耶稣讲了说，我耶稣向天父祈求一件事情，说让他们不是马上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让他们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容易不容易？你活在这个世界，天天到世界的文化啦、思想啦，你左右的朋友跟你讲的都是世界的东西。他说你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说正如同我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那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更奇妙的讲，你若是有兴趣你可以翻开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做了一个结论了。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他说：“你们若死世界，世界必爱死自己的。主因你们不死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界就怎么样恨你们。”我再读一次，第十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你们若死这个世界，世界必爱死自己的。主因你们不死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这个世界的事是什么事你知道吗？这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是在恶者的控制之下。今天基督徒不是你真的是凭着自己的励志、凭着自己的舍弃可以做好一个基督徒的。所以说刚才昨天我也讲过，一定要靠圣灵的大能，包括而且在圣灵的光照下必须要悔改。悔改是回转你的思想，更新你的思想，回转你的眼目所看的是什么，回转你所听的是什么，回转你口中所讲的话是什么。你要知道，尤其在话语上哦，我不能不说一些，真的很多人不了解话语何等的重要。圣经在那个箴言第十八章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箴言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哈，你看一下，因为我希望说能够打出来这一句话呢，很清楚的。他说：“生死在舌头前下，哈，喜爱他的必吃他的果子。”生死在舌头的前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若是你今天你的舌头，你全身会发动，就是因为你口中述谎，不止一直在述谎话语，也是述谎你前面一生的计划。今天的你是以前你对你自己的宣告，以后的你会经历今天你话语的改变而改变。我希望你能够看见话语的前世是何等的大。那话语从什么地方出来？从心出来。所以说你要改变你的话语，不是说哎呀这种负面的话我不要讲。如果是你天天所看的都是负面的消息，都是负面的东西，你知道，我不晓得在中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的，新闻都是报好的地方，不好的都不报哈。所以说这大家都看到就会比较正面一点，但是在西方的新闻都是负面的报道，全部都是报道那不好的东西。但是另外一面你要知道，不只是看，你就听，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当一个人一直给你打一个电话告诉你某某人不好或怎么样，批评一大堆，他的心开始下沉，你的心呢也开始下沉，有没有这种经历？我相信只要你会看见说，为什么和他交通了十几分钟我的心就一直很难过，会影响到你的心。所以说你今天一样，其实圣经给我们讲说，你要凭信心来说话，因信而说话，而不是看环境。但是今天多少人还是看环境，环境说看起来是有病，你好不好？哎呀，我身体不好。你已经开始对自己怎么样发出预言了，你不好，你开始讲说你身体不好，你的前身就接受你的指挥，告诉你我身体不好，所以说你的身体就没有发生正常的功用，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希望说你能够用相反的情况。昨天有一个代祷者告诉我他看到什么，看到什么， 我说你要学习什么叫代祷者，代祷者大有权柄，代祷者你知道你身上有很大的权柄在你身上，你要如何的用神给你的权柄扭转你所看见的异象，不要照着异象来宣告，你就等于这给恶者弄了一个怎么样，神要给你说现在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他告诉你问题并不是叫你宣告问题，你知道他要叫你说你如何用使用你的权柄来扭转这个问题。阿们。我希望说你们在当中很多人被呼召做代祷者的，你要学习拿起耶稣基督给你的权柄来使用，你很多时候真的是就是在这边没有正确的教导，很多人是这完全的用的这么说，你说是说实话是实话，但是你知道这个实话你在发动对整个，好像说如果说你是为教会代祷，你看到教会的问题你一直宣告这个问题，而且一个传十个，我跟你讲教会就是像你所说的这问题就会发生了。如果你今天是为教会问题那代祷的时候，你开始知道问题在那个地方，你向神求智慧要怎样扭转这个教会的问题，你就会不一样的。今天一样在家庭中也是一样，你不要只有看到 家庭的问题都是你的错，都是他的错，都是没有你自己的错。我希望说你要知道这种话语要怎样来改变口中的话语，和真的是和你的生命刚才讲的你所看见所听见你的思想你的行为息息相关，悔改就是要彻底来走这一条路。我希望说弟兄姐妹，这是天天你必须要面对的，让我们这是回归到耶稣所讲的，你已经不是这个世界，是耶稣基督从世界中把你拣选出来跟随着他，不是要叫你去跟随世界的体制，叫你去跟随世界的价值观。所以说你要如何的脱胎换骨，信仰是不断的在脱胎换骨的，信仰不是停滞不前的，不是说去年我是这个水准今年还是一样，表示你完全没有进步，你的信心完全没有成长。我希望说你能够看见信仰是在不断的信心成长当中，你的心你的身量一直在不断的加增，基督在你里面的分量不断的提升，所以说你会看见信仰是会改变你的人，你和你接触的人会知道这不是凭你的力量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是当你天天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不断的把新的东西告诉你，不断的叫你怎样子来悔改。所以说我希望说你我今天进入那怎么悔改，我希望说一定要有一个目标，第一个要回转你的心，要回转向神的话语来对齐，第一个目标。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子，你要当神的圣灵开始来真的是启示你的时候，带动你的时候，光照你的时候，你要用神的话来对齐。神的话是怎么说，那你就回转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你就照着神的话然后去行，去改变你的思想。所以说神的话真的是很重要，我们也提到说神的话，当耶稣跟你讲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二十三节说你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必爱你，而且是我们圣父圣子圣灵就要到你那里与你同住，神就在你里面建立他的宝座，恩膏就出现了。很多人想要神的同在却不遵行神的话，耶稣不是讲了一句话很真的是让你感受，你们都说是我是你们的主啊主啊，为什么不遵行我的话呢？这岂不是很多基督徒的写照吗？天天喊的是主啊主啊，但是神的话却不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主不是你的主，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很清楚明白，你今天喊耶稣是你的主，你就必须要照耶稣的话去做，这是你必须要回归的第一个目标。你知道当你回归到神的话语，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仔细看生命记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八节，还有生命记第二十八章一节到十四节，还有利未记第二十六章一到十三节，这些都充满了各样的祝福。凡是你今天想要的各样的祝福，都在你遵循神的话语上。只要你遵循神的话，这些福气都是不是你去追啊，他是追着你啊，你知道。所以说你会看见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舍弃这种最简单的方式，你得到了神，也得到了神给你的祝福，你却不要去追那些你自己以为自己有办法去追世界的方式，用世界的方式来追求。我希望说你既不死这个世界，你要用神的方法来得到神要给你的祝福。阿们不阿们？我也希望说你这是悔改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什么？悔改到圣灵里面。圣经给我们讲说律法的义是彰显在不随从肉体主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知道神的灵，当神的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你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最后一节，你怎么知道说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呢？就是因为圣灵充满你。你要知道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那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节也告诉我们，他说怎么样，他说到那日你必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那是什么意思？到那日就是圣灵降临的那一日，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下来那一天，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这个是已经成了事实了。所以说今天你领受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在你身上，你要知道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不只是圣灵浇灌你身上，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进到你里面，你也已经和他住在他的里面了。所以说当你能够刚看刚才那么遵循他的话语的时候，你这个灵，他圣灵就在你里面做很奇妙更新变化的工作。所以说我希望说悔改第二，你要悔改到圣灵里面，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相信刚才提到那一位真的姐妹，她也是一位牧师，我相信神不晓得跟她讲多少次，人的欲望若没有被祝福，你就会偏行歧路，你知道。所以说悔改要平常就有养成这个习惯，圣灵怎么说怎么感动你，你就马上要回转，不要等到事情闹得这么大了，那其实是很难改的了。所以说到这种情况就是说，等这最后我会讲到说为什么披麻蒙灰的祷告，禁食的祷告是可以扭转你的一生，等一下我会更详细的讲 这件事情。现在我想讲悔改，你若这一般人若不悔改，如果教会所有的人能够带动全体的悔改，教会一定复兴，一定会复兴。这是整个教会历史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图像，也是历史告诉我们哪个地方有真实的悔改，哪个地方就会有复兴。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明白，你彻底的悔改，你就会彻底的复兴。个人是这样子，整个教会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我希望说你能够知道说悔改到圣灵，回归到圣灵里面，让圣灵来引导你这个人。第三个，回归到神的主权，回归到神的主权。神永远是你的神，你要明白多少时候我们不愿意让他管理，不愿意受他 告诉你什么你不听。所以说我昨天也提到说，人吃了分别善恶果之后就产生不听、不服、不信，还有什么不行神的旨意，和神对抗，和神背逆神，这是每一个人的共同的现象。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这个悔改可以一一的化解。你今天信耶稣，这是从不信转变成信。所以说你 不听，就是因为你刚才，所以说你信耶稣，你就会开始随即听耶稣的声音。耶稣不是讲吗？我的羊怎么样听我的声音。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学习，我既是耶稣是我的牧羊人，我就必须要听他的话。所以说当你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他叫你右转你就右转。虽然你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我再怎么看怎么算都觉得左转比较好，你为什么要叫我偏偏要右转？你先放下你的不明白，有一天你就会明白神他超越一切。我相信你一定要看见他的良善。有一天我的女婿想要说，因为在我家住了一年，他说想要去买一个房子。他们从夏威夷搬过来之后，他要买房子，但是他那时候来也没有工作，他不敢买。看到一个很好的房子，我觉得这个很不错。结果他的一个十岁的女儿啊，他就自己就悄悄地进这个房间里面祷告，出来告诉他爸爸一句话。他说我听到一句话，他说好牧人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他的养。这一句话就深入他的心，他就赶紧就去买了。你一定要清楚知道，好牧人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他的养。若是神真的是叫你去做一件事情，决定是好的。你一定要认识他的良善，他是这样子的良善。不管你遭遇到什么事情，圣经给我们讲，在那个耶利米斯第二十九章，是二十九节还是十一节，他就讲得很清楚，他是怎么样。他说你们所遭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很多时候我们偏离神的道，我们不晓得这条是危险的，可能掉下去就是悬崖了，可能这命就没有了，可能会失去永生了。神不得不用他的钩子把你钩上来。我们以为是他击打你，他苦待你，不是，他爱你。你一定要明白。所以说我希望说你我能够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以及实际性。所以说悔改啊，回到他的主权，你要服在他的牧养之下。神的所神的方式，在透过教会来牧养你，透过他实际的每天的灵修来牧养你，透过圣灵直接的告诉你话语，太多的方式了。但是你能够听吗？你愿意服吗？所以说这个是你必须要天天来做这种悔改的修正，微调你自己的心。阿们。最后要悔改到什么？悔改到神的爱。悔改到神的爱，你知道神爱你，你一定要认识神所有的一切动机对你在你身上的，他爱你。耶稣那个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五节上还是二十三节，他讲的说，父爱你们如同爱我一样。天父爱你们是爱到一个程度，是和爱耶稣基督是一样的爱。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讲得很清楚，我爱你们如同爱父爱我一样。你一定要认识神这种爱啊，说爱你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什么忍耐。你知道恒久的忍耐，很多的恩慈，很多的喜乐，很多的平安在你身上。所以说你会看见说，圣经讲了一句最有名的话，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是被害惧怕辖制， 你这个人就不释放，你这个人就没有自由，一直活在惧怕当中，你知道。所以我希望说你能够在爱中找到你的岗位，在爱中遇见神，在爱中你能够真是来爱神，也能够爱神所造的人。所以说摆在你旁边的圣经不是讲吗，若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爱不下去，你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说悔改必须要每天这样子不断的在这四个领域中不断的回转，你会看见，你真的会遇见神。我再讲一个很这是正面的信息，正面的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高雄，台湾高雄在那边做了7个礼拜的教导，是关于信心、爱心、盼望、生命、真理、恩赐、恩膏。我每一个礼拜讲7个礼拜，其中有一个主日呢，有一位长老起来做见证。他怎么说呢？他在年轻的时候，约30岁左右，他听到悔改的道，他就开始在神的面前匍匐，在神的面前，神啊，你光照我，凡是你光照我的，我都要悔改。你知道他悔改了整整，我若没有记错，是快要2个月的时间，每天悔改。悔改到最后，圣灵直接充满他，都没有人给他按手。今天很多人真的很多时候，为什么在那边一直圣灵没有办法降临？因为你很多的你的心没有和神对齐，你知道？这个悔改可以把这件事情完全的对齐。圣灵只要你愿意，圣灵会把你很深很深的东西都会向你启示。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若是你能够真实的悔改，悔改到你心中很喜乐很平安的时候，圣灵决定会大大的降临在你身上，阿们。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很多人是想说来碰一下你马上倒下去，马上那个当然是好，但是你里面若是很多东西卡住你的心，圣灵降在你身上的量不会太大，你知道。所以说当你真实的悔改的时候，这量就开始在这不好的东西一个一个出去了，你里面的知道是无限量的，你里面有一个一将一座一样大的心啊。所以说为什么你的心永远不满足，因为神造人把这个小一座放在你的心中，你没有办法用各样的物质罪、各样的金钱、各样的名利地位来满足你的心，没有办法的。唯有神本身才能够充满你的心，圣灵就可以无限量的圣灵就可以进入你的心，你知道吗？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怎样的悔改，而且要不断的悔改，在这种悔改的过程当中，你被建造起来了，你知道吗？和神的话语对齐了，和圣灵对齐了，和神的主权对齐了，和神的爱对齐了，你整个会看见说你这个人就成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你知道吗？多少时候我们活在不是正常里面啊，你不知道。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让我们看见，我们要的是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却不死这个世界，你知道，你会看见你的见证就出来了，你知道。你知道圣经刚刚说，昨天我念了一段那个哥林多前书4:19-13，使徒提到那保罗提到说，使徒是明明末列在最后面啊，他说是像演一台戏，给天使与世人来观看。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演一台戏，你的一生都在演一台戏，给谁看？世人在看，和你最亲近的人看得最清楚，你的主要你的亲友和亲戚朋友都在看你的戏，天使也在看，而且不只是在看，而且还有记录，连你所说的话都给你记录起来，都有录音。所以说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六、三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当审判的日子，你所说的闲话要句句都供出来啊！他从什么地方供出来？他平常不录音，怎么能够供出来？是说你所讲的话，你不要说语言都不知道啊！他说没有一件是隐藏的事，隐藏的事到最后全部都要翻开、掀开。这个才是让你可怕的地方。所以说我希望说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到以后会怎么咬牙切齿，我怎么早不听到这个道，赶快悔改呢？圣经不是没有说啊，只是我们没有听见。所以我今天真的大声疾呼的，主要你是属神的人，你要不断的悔改。阿们不阿们？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哈利路亚！真是进入这种悔改的时机，教会一定复兴，你个人灵性也一定会复兴。主要你真的是这样和神对齐了，神的话在你心中了，圣灵天天充满你了，引导你了，你在爱中没有任何的惧怕了，你在神的主前，你天天能够跟随着耶稣基督的圣灵往前走了。你会看见这个才是真正神要的属于他的人。阿们。好，我想我接着要来讲更深的祷告，这是一般性的。然后进入怎么样，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候怎么办？我现在要举三个例子，都在圣经里面的例子来跟你们分享，因为我相信你们当中决定有这种人，所以说我在这边我都不太真的很认识你们，因为那个周牧师或是杨牧师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小报告，所以说我再跟您讲，就是在祷告中我有领受这三个例子，决定在其中你们有这种人，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兴起你们来和神同工。第一个例子就是耶拿的例子。耶拿大家都知道，神呼召他去尼尼微传讲悔改的道，他说若是回尼尼微不悔改，他要神要灭这个城。他结果他怎么样？他跑掉了，对不对？他就跑到他是去，跑到去那边做什么？躲避神的呼召。你要知道，当他去躲避的时候，神决定不会，神若是真的拣选你，你跑不掉的啦。我跟你讲，这是今天我要跟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若是神真正很清楚的告诉你，你要做这件事情，他很清楚告诉你，你也听见他的声音，你不愿意顺服，就像耶拿一样跑得很远很远，我跟你讲，神就有办法把你拉回来，可能给你有一只大鱼就把你吞了，你都不晓得，有人就把你丢在海里了。我想希望说你来看那耶拿记好不好，他在这边鱼的肚子里面几天？三天三夜啊。耶拿记哈，他在鱼的肚子中怎么样？他祷告啊，我希望说你能够看见他的祷告。第二章耶拿诗第二章，好，我觉得这一节到第九节太好了，你仔细看，耶拿在一度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第三节，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欺子，我能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困我，海草缠住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 将我永远的关置。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奉西武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吩咐鱼，就把耶拿吐在旱地上了。这边告诉我们，你知道当你被一个困难，被一个大鱼吞吃的时候，多少东西你就找不到路，你的人生顿然变成个黑暗。刚才我提到那个姐妹，那个牧师就是这样子，找不到了，因为他没有真正走在神的呼召上，他自己走自己想要走的路，就变成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今天你们当中应该没有耶拿吧，如果有的话，你今天这是一个悔改的机会，因为神选召一个人，他决定不会错。你看见他选召他回归正常了，开始听命去宣传讲了，你知道他这个尼尼微是那么大，他要走三天的路才从这边走到那一边呢。他既然讲了，只要讲一天，悔改的果效就开始产生了，不只是人改变了。他说呢，你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啊，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所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内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啊。你看他的信息真的是比两刃的剑，比大锤还厉害，一讲出来，一宣告出来，你以为整层从坐宝座的到底下的人，每一个人都悔改啊。我相信神为什么说找没有找别人，是只有找耶拿，因为知道耶拿里面有这样一个恩高，有这样一个能力，有这样的神的高模在他心中，神拣选的不会错。就当他真正的按神的心意宣告出去的时候，整个城悔改了。我今天的重心是在今天有没有人像耶拿一样，神，你逃避神的呼召，神很清楚地告诉你要做那一件事情，你却不愿意做，你却躲得严严的。也许人还坐在这个地方，但是你的心完全不在这个地方，你在想的是另外一个计划，你在想要完成的是你自己的欲望。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今天若有人这样子，我希望你真实能够悔改，能够真实的悔改，才会带出整个果效啊！整个那时候曾讲说，这边有12万多人啊，因的一个人这样子的宣讲，既然这12万人全部都悔改啊！耶稣就引用他说：“将来尼尼微城的人要复活，来审判当代但不悔改的人。”今天你我，你想想看，你我带着是什么样的使命，要怎样的进入悔改的时机。那第二个例子，以斯帖的例子，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在这边 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好多以斯帖，以斯帖这个，以斯帖那个，那我也不晓得多少人真正有没有进入以斯帖的实际。你知道以斯帖是怎么样的人吗？很多时候我希望说你渴慕这样子，但是你要去认识谁是以斯帖，他有什么样的特点，你要去明白。在我看见最起码以斯帖有几个很重要的点，他才能够真的和他的莫迪改和他的亲人能够真的两个人联手转动整个以色列，就把犹太人的命运真的是扭转过来。他第一个，莫迪改怎么跟他说，他就怎么听，他听进去了，100%的顺服。叫他说：“你进了王宫，你不可以显露你的身份。”他仍然照着这样做。他就早就把自己以犹太人的身份暴露的话，这个完全的真的是就没有戏可做了。今天你会看见说，神有时真的是给你这样子一个恩典。很多时候，刚才我们提到，人最难的就是听。你没有能听的耳朵，就不会顺服。所以当你会听的时候，你就开始会顺服。以斯帖是一个能顺服的人，他不只是外表长得很漂亮，里面更是美。他里面不只是他说能够顺服，而且是怎么样的，他进被召入宫之后呢，你在这边呢，我希望说你能够看见第二章第15节，因为他长得太漂亮了，人见人爱啊。难道那个监管的太监看到说这个人将来是应该是皇后的不二，决定是所选的了，所选的哈。所以在这边讲说，他派定给他的东西，他别无所求，除了之外啊，你知道，若是你这边给我们讲的很清楚的，王若不再呼召你，你就永远见不到王了。所以说他们说，在还没有见王之前，你要什么，他全部都会给你。他除了派定给你的东西之外，你要求什么，你要什么，他都会给你。他这边给你们讲是怎么样，我先换动一下这个。他说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其实他里面不只是外表漂亮，里面很漂亮，没有贪心，很容易满足。你就和这种人在一起，你会感到很愉快。这个情况你会看见说，莫迪改啊，当他听到，你要知道以斯帖记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耶和华出现或是神出现，都没有，但是神的作为是那样的清楚。我说莫，还有第三点，你说以斯帖他是一个很纯浊的人，纯浊到一个程度，当王告诉他他禁食3天3夜之后去见王，王向他施恩，拿那向他递的金杖，他告诉他说：“你要什么，我必成全，就是神的，就是我国中的一半给你，我都愿意。”他没有马上告诉他说我要什么。如果我不晓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马上告诉他？我相信90%几的人决定会马上，我要的是什么样子。他不是啊，我这真的是太有智慧了。你要知道，这是两个互相前斗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沉得住气了，你知道，他进食祷告之后，他里面的力量起来了，智慧起来了。他要知道，他要扳倒这位哈曼不是普通人啊，是天天和玩喝酒的人，是那酒肉朋友啊。你的分量若是没有大大的超过他，你讲了一半，可能不是他被杀，是你被杀，可能犹太人全部都灭了，你知道。 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中他忍耐下来了，他的定力是那样的强。所以说我说你若是今天在你们当中有 Esther 的人，以斯帖的人，我希望说你要求这方面孩子下功夫，让你不要随随便便被惹动啊！当你的灵被惹动或是被势力权力所惹动的时候，你就会很快的暴露你真正的愿望。他是一个很沉着的人，很沉着的人。所以说我希望说你在这种要转动要和神来搭配啊！你看他第二次的时候他才讲出来，那时候知道他是王的心已经完全的偏向这一方了，偏向他了，他才把他的需要告诉他。所以说我相信他是一个有智慧有注谋的人，有很沉着的人，而且是没有贪心的人，是一个听话的人。我祈求主耶稣基督神要用的器皿都有他的特点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哈曼要真的是他说杀死一个莫迪改小事情，我要把所有这个国中120省的所有犹太人全部赶尽杀贼，你看这个计划厉害不厉害？你要明白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圣经告诉我们莫迪改撕裂衣服穿上麻衣啊，哀嚎行走在狮山城上。不只是他，凡是犹太人这个命令所到之处，所有的犹太人都一样。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现在已经不能依靠人了，他们决定要依靠这位神才有的拯救。我希望你我之间能够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你要复兴，不要只有看到你现在目前自己教会的需要或是你个人的需要，有可能就是整个国家的需要。以色列人是这样子，我相信今天你在温哥华出现，你知道加拿大多少问题都是一直转向偏离神，同性恋各样的东西全部一一的出笼了，这个国家是在往下沉沦的。你要看见这个国家在你心中有没有，你有没有这个负担，你有没有看到像莫迪凯这样子的一个负担，你心中愿意为他来进食，愿意为他从心中真是来呼求神吗？我相信这是今天第二信息要给大家的。你对加拿大，你居住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如果这个国家是往下沉沦，难道你能够置身住外吗？我希望说你能够看见这个时机。第三点，但以理的悔改。我希望说你能够看到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他是怎么样的悔改。但以理书第九章他这边告诉我们，当他知道说以色列人被掳已经70年满为满了，已经时间已经到了，他从先知以利亚利米的书中他知道70年已经满了，这是在第二节。所以说他是怎么样，第三节他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直恳切祈求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啊，向爱子所指罪命的人所耶稣除外哒哒哒哒，他是怎么样，这是一种那个站在神的立场，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场，认同性的悔改，认同性的进食祷告， 你知道披麻蒙灰这个，你知道在圣经里面都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当父母过世的时候大家都会穿麻衣，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中国有没有这个习惯，在台湾是有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遇到大灾难的时候才会采取的一个行动。今天他虽然在波斯马代的王朝当中，但是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家。他在那边真的是为这样子而哀哭，而祈求，而悔改认罪。站在以色列因为悖逆神，因为不照神的话去行走，导致于今天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他为此来认罪悔改。你知道这岂不是我们很多人是从中国大陆来，从台湾来，从香港来，从东南亚国家来，你在那个地方出生，在那个地方你有没有关心你的国家，他们现在是怎么样子？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看见扭转，是你会看见说神答应了但以理的祷告。所以说第九章是何等重要，他把整个神的心意，对以色列整个心意讲出来了。他给他七十个妻这样子的一个应许，这是以色列的应许，也是人类的应许，是以色列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我祈求主耶稣就是因的一个人，他里面真是，但是你要明白但以理又是怎样的人。所以说我刚才讲为什么要先有悔改，然后才进入这样一个深度的悔改。你知道但以理，我们都知道第一章就告诉他说他不吃什么呀，王所给他的，因为这是王 的那个食物都是拜过偶像的，他不这样子的沾染他的身体，他把自己真的是分别为圣的人，彻底分别为圣的人。所以说这是他的一个，他的信心何等大。你会看见说他做事情，在第六章的时候你会看见说他做事情是忠心的，甚至讲说那些人想要找他的叉子要来，因为他是他所立的120个总督，上面立了3个总长，他是总长中的总长，他看得都眼红，是外国人，是犹太人来管理我们这个国家，大家心不甘了，所以想办法要来怎么样把他拉下来，再怎么从他的办事过程当中找不到叉子，怎么从他的信仰中要找叉子，要来真的是来参他一，让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位置上。但是你知道，所以说他最后不是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吗？他每天向耶路撒冷开窗户祷告啊，3次的祷告从不改变，这样子的一种信仰，这样子的坚持，你想想看多少人能够这样子。他知道说王已经盖命，那个章已经盖上去了，你这样再这样做你就是必死无疑了，他仍然照着这样做。有多少人敢这样做？我相信这是但以理这样子，他的心是蒙神悦纳。在但以理书中多少次提到什么大蒙见爱的但以理啊，是神很悦纳这个人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对的人，你的祷告，你的各方面的行为，神就会悦纳，你知道吗？所以我希望说今天我先举的3个例子，一个是什么约拿的例子。约拿的例子，他也是因为太爱国了， 他不愿意说尼尼微是欺负犹太人的，所以他不愿意真的看到他的敌人兴旺起来悔改起来，所以他逃跑了，但是神还是把他拉回来，让他的心正。你要和神对齐，不是要用你的民族观念、你的国家的观念来和他对齐。第二个，你要看到以斯帖，以斯帖和那个莫迪改，他们也是这样子，心是对的。刚才我就提到了，那但以理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我有一个感动，我真希望说，如果今天神这个信息没有感动你的心，你不要做任何的举动。如果有，你决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第一个要呼召的，今天有没有人曾经神真的是呼召你，你不愿意是来顺从神的呼召？如果有这种人，我希望说能够站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为你祷告，让你重新的赎回神的呼召，回到神的呼召中。这是第一种，在我的最右边。第二种，这是以斯帖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你身在这个国家，加拿大这个国家，你看到这个加拿大，你神已经很清楚的让你看见这个国家要沉沦，一直在沉沦，一直离开神的道，你心中很难过，心中有极重的负担，要来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祈求你，就是站在我的正中间。另外一种，你身在其实就如同但以理一样，他在别的国家，他在那边有工作有事业，但是他心想的是他的国家以色列。如果你今天对你的所出来的国家，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台湾还是哪个新加坡或哪个国家，你心中有个感动，我要为我的国家来祷告，借着我的祷告可以扭转我所出生的国家。若是当中里面有这种，请你站在最左边。我不晓得这样过清楚没有，我再讲一次。一个是你曾经被呼召要做神的工作，但是种种原因，现在就不管这个什么原因，你没有继续走下去。今天是一个你悔改的机会，我希望说你就站在我的最右边。第二种，就是你今天是所在的国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为我们所在的国家怎么样来祷告，是在位掌权的，使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到安居乐业。所以说你在这边有这样子的人，就站在我的正中间。如果你是在从别的地方，那你在从不同的国家来到这个地方，你对你的国家有相当重的一个负担，我希望你能够站在我的旁左边。我希望说圣灵感动你，是不是大家能够站起来？如果圣灵有感动你，你就移动你的脚步。我希望你不要用人力来回应，乃是神真正把这个负担放在你的心中，你愿意这样子来做，你这样子为了你的国家，为了你所存在的所居住的地点，为了你以前的护照。所以说如果说第一个护照不要踏上这个线，这个线之外，这是第一种护照。那站在这中间沿的就是那个以斯帖的呼召，就是为了扭转你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居住的国家来祷告。第三种是在对你所来的国家，你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希望你能够看见，你我都可以成为一个扭转这个世界的主要人物。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不管你的年纪多小，都可以这样做。主要你生命和神对齐了，刚才我就提到，你要身负这个重任，你必须要先生命上 调整的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调整对了，你一切的工作才会真正的对。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在你当中给你这样的恩典啊，你真正让我不敢相信，我以为是两三个人，怎么会这么多人？我相信真的是有救了，真的。加恩基督教会真是不复兴也不行了。主啊，我在这边真的是为你祷告，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你悦纳人的心，我也祈求主耶稣基督先预备我们成为一个对的器皿，是一个自己先悔改的器皿。主啊，我祈求你来在树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你悦纳他们，你鉴察他们。主耶稣基督，你亲自来做成这个工作，不给恶者留下任何的地步，使他们离开你的呼召，离开你在他们心中的感动。主啊，你亲自来做成这个工作。我要奉那撒耶稣基督的名，曾经真的是逃脱神给你们的呼召的这批人要起来，主耶稣基督让他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主啊，你真的赐下诸位奇事的灵在他们的心中，主耶稣基督你就亲自来做成这个工作，让他们真是在一生当中能够完成像约拿一样。那真的 你的选召是永不后悔的，我的神啊，你就亲自来悦纳他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的献祭，在面前的悔改。谢谢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愿神的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愿神的灵在你们心中掌权，愿神的灵真的是赐给你们力量刚强起来，来完成神在你们身上的呼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主耶稣基督，我在这边也为真的站在中间的，就是要为加拿大来祷告的，他们居住在这加拿大这个地方，他们认同这一块土地。主我的神，我祈求你现在垂听孩子的祷告，你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意向，知道怎么样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祈求你先在他们心中做悔改的工作，就如同真的是哦，真的是那个莫迪盖他们这样子禁食三天三夜，禁食让那匹马蒙灰，在神的面前为这个国家认同性的祷告。主啊，你在这边真的是求你来动这个工，我的神啊，你亲自在他们心中掌权。哦，真的是把加拿大为如何为加拿大来代求代祷来悔改来祷告在你面前，我的神，求你垂听孩子的祷告，你祝福这一批人在你面前所立的约。主耶稣基督，你加添心力给他们，你加添真的是能力在他们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阿们。我相信真的是从不同的国家来，有这么一大批的人在这个地方。主啊，你知道，你看见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来到不同的地区，主你都知道，但是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主你知道，你把你的心意对中国的命定放在他们的心中，对在台湾的命定放在他们的心中，对从不同的地方来的区域的放在他们的心中，好叫他们真的如同但以理一样，虽然身在别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心就向往着他们的国家，愿他们的国家富强，愿他们国家归向主耶稣基督。主我的神啊，你做的做奇妙的工，你恩膏每一个有心的人，我的神啊，在他们真的是看见神你给他们的意象，直到这个意象成全，直到神你的命定在他们心中成全，直到这中国台湾还有各地区 的人在这，你在他们的命定成全。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让他们心和你的心是对齐的。 主啊，我的神，求你的恩待怜悯，让他们真的是能够有但以理的心思。谢谢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愿荣耀归给至高的神，你亲自来成全这一切，让你的国得到，你的名得到应有的荣耀。谢谢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们，阿们。我相信今天是一个开始，是一个你和神立约的开始，是一个开始。你回应这个呼召，我相信决定不是偶然的，不是为你自己，也不是为我，乃是为神放在你心中的感动。我相信神既然感动你，他就会必赐给你力量，赐给你意象，赐给引导你，保护你。阿们。好，请回去哈，神祝福你们。最后我想说，用几分钟的时间和你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也是悔改的。因为悔改哈，我记得是在2012年我回台湾的时候讲了2个礼拜的一个叫悔改和恩膏。那将当我讲的时候，讲到第几天我忘记了，这是关于话语的悔改。那时候有一个师母，很多人的悔改，但是其中最感动我的就是一位师母，他们牧养的教会已经接近1000人了，他敢在公众面前很大胆的悔改，真是，我有把它录音起来，你们可以上网听，就是在我的网站上，这悔改和恩膏，这一系列有总共有20讲。那是在晚上的那一堂，他白天也来听，晚上也来听，到最后被圣灵很极大的抓住他的心，彻底的悔改，大声的悔改，真实的悔改。你知道半年之后他告诉我，他说你的道在我的心中，在整个教会还在震动，因为这是神向他心说话，整个人他不能不这种悔改真是撼动整个现场的人。我希望说神的话你要去听去读，然后对着你的心开始松软的时候，很容易被神来引导进入悔改的时机。悔改不是装出来的，不是真的是随出来的，乃是你和神对齐了，和他的话对齐了之后，你整个人被他吸引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种悔改很真实。所以说他才可以跟我讲说，半年之后还在震动，震动他的心，震动他的教会啊。悔改之后，教会开始快速的增长，很奇妙的增长，现在突破1000人了。所以说我相信真的是你我神都一直在看，你若是愿意付上你应有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就会看见遇见神的作为。我也祈求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悔改的道一直放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不要停止，不要停止悔改，复兴就不会停止。阿们。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愿神祝福你们。